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，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二节，第七到十二。
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
好，谢谢。在十二章的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二节哈，就是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 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好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这一段圣经呢，这一段圣经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。好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呢，耶稣和他的门徒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就是在这段时间在天上所发生的，因为他这里讲到一个婴孩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好，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好，掳掠了仇敌，好，然后呢，那时候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在那等候，他们在那祷告，在那祷告，这时候呢，天上就有了征战。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魔鬼在神的面前常常走来走去，在那控告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魔鬼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位神的儿子，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所有人类的罪都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控告我们的一切的律法，一切的咒诅都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当他说这时候天上有了征战，好，那他说那个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好，那他说龙也跟他征战，好，可是龙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。他说这个大龙呢，就是魔鬼，又叫撒旦，好，他就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他就没有权柄再能够来控告我们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血已经说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所以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位魔鬼呢就没有办法再来控告了。那所以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得胜了一切，好，得胜了死亡的权势，好，得胜了一切那个咒诅，一切的律法的捆绑，好，他呢就到天上去呢，这时候撒旦呢就被摔下去，好，他说撒旦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时候呢，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
好，这个呢，就是讲到五旬节。 哈，所以五旬节神的圣灵大有能力的浇灌下来，临到神的那个那120个门徒的身上，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，那就是神的国度来到了，神的国来到。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人，有很多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、哦、那这个就是指五旬节圣灵大大的降临，神的国那样临到他的百姓。他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。所以神的国降临，降临。好，那可是你看接下来十一节，我们来念十一节。神的国度是来到，可是弟兄要胜过他，要胜过这个仇敌呢，是因着第一个羔羊的血，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自己所见证的道，就是说羔羊的血是为我们 流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借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宣告神的话。还有呢，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你就可以胜过这个仇敌。好，所以十二节他说，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？因为现在仇敌已经不能够在天上控告我们了，可是呢，他现在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呢？寻找可吞吃的。彼得前书那里讲到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要我们看一下哈，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
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
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征战得胜之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征战当中。好，那这个仇敌呢是很真实的，他说呢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好，寻找可吞吃，什么样的人是最可吞吃的呢？第七节的讲到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然后接着讲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就是忧虑的人最容易被吞吃，很好吃，他都不会反抗的，他就是一直忧虑，一直忧虑，一口就可以把它吃下去了。好，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了。然后他说务要谨守警醒，就是你要警醒着把一切忧虑卸给神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九节他说，魔鬼虽然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但是呢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刚刚启示录这里也是讲到，他说魔鬼已经被跟他的使者都一同被摔下来了，摔在地上。好，所以他说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。为什么？他要带更多的人成为他的奴隶，然后呢俘虏，成为他俘虏，他一同把他们带到地狱里去。好，但是他说呢，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。那你现在是住在地和海还是住在诸天呢？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什么，他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坐在天上哦，很多基督徒他整个的心，整个的眼目注意力，他都是住在地与海，他没有住在诸天。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你的生活会不一样。这是耶稣为我们赢得的地位，地位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地位，但是呢，有很多人并没有享受这个地位，没有去活在这个地位的光景里面，所以就很容易被吞吃。因为一个住在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坐在宝座上的，会不会忧虑？不会的，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征战得胜之方？我发现太少的基督徒认识属灵的征战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信主有六年多，我从来不知道要征战，没有人教过要征战，只教过要传福音，所以我会带很多人信主，但是呢，我常常落在自己的软弱中，我忧虑的时候我就忧虑，我难过的时候我就难过，我要发脾气我就发脾气，我生病了然后我就倒下去，我从来不懂得要征战。那你们刚刚听我的描述，我那样的生活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生活没什么两样，没什么两样。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，一方面神的国、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已经来到了，这个已经大有能力的临到了，从五旬节一直到现在，圣灵继续一直在浇灌他的百姓，他的国度一直在降临，他的能力、他的权柄来到了。可是只有那些懂得活在他的同在里的人，一直在用这些权柄，一直让神的国度借着他而彰显。可是另外呢，一方面讲到神的国度大有能力领导，可是另外一方面讲到魔鬼跟他的使者也一起都在这个地上，也在这个地上。所以为什么有征战？一个是神的国，一个是仇敌的国，撒旦的国，两军光明与黑暗正在交战，正在交战。那我们看见那个地狱雄兵正在前进，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，他说那个撒旦的军队一直的前进在攻教会，他有先锋部队、先遣部队，然后接着在什么样的部队，在什么样的部队，最厉害的部队，他一个一个一直在去攻那个教会。可是呢，很多教会在昏睡，很多基督徒都在昏睡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呢，他就在睡觉当中就已经成为他的俘虏了。所以仇敌的部队呢，后面好多俘虏都是基督徒，很多俘虏都是基督徒，很长的队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讲征战得胜之方？我六年多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会带很多人信主，但是神的国度并没有那样彰显在我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圣经里面讲，他说神的国是什么？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什么？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国度就是，是不是有神的公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？和平，神的平安，而且与人和睦，我们自己充满平安，而且我们与人和睦，圣灵中的喜乐常常彰显在我们身上，这个才叫神的国度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一方面在建立外在的国度，就是说我们会带领很多人信主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另一方面我们却常常忧虑忧愁，我们常常落在不信，还有我们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，加拉太书第五章讲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哈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
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好，谢谢。他这里讲到，他说情欲的事呢，就像这些奸淫、污秽啊，还有拜偶像，这个拜偶像包括在我们里面有偶像，在我们里面敬拜一个人或者敬拜一个东西，也许是钻戒，也许是电视机，也许是一个学位，也许是金钱，也许是一个女人，也许是一个白马王子，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偶像，这也是 他说这样的人都 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还有呢，增进，跟人家常常爱比较，增进，好，还有呢，恼怒，还有呢，结党，好，嫉妒，好，嫉妒。哎，你看，嫉妒是很平常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呢，他说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要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也就是我们容让那个嫉妒可以一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偶尔会被挑起嫉妒，但是我们应该很深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如果我们容许那个嫉妒一直在我们身上，而我们没去对付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外面可以带人信主，在建立外在的国度，可是如果我们容许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竭力的起来抵挡这些东西，拒绝这些东西，却让这些东西一直生根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说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很严重哦，很严重。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一直说，我常常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保罗深深的认识神的国，深深的认识神的国。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，都不是讲人数数字，他讲的神的国都是在乎生命的品质，生命的状态。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就知道神的国有没有临到这样的人身上。这里也是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。好，所以就是说圣灵就是一直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国度里，可是情欲跟圣灵两个是一直在相争的。所以如果你一直顺着情欲而去，你就一直离开神的国，可是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，一直在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所以有征战，有征战。在出埃及记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好，他说出埃及的那一天，在圣经里怎么记载呢？他说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，就是说神率领，他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事实上我们如果看现实呢，是很多老老少少，以色列人嘛，老弱妇孺都有吧，百万的老弱妇孺这样一起出来。可是圣经里面形容说，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在神的眼中，他的百姓是一支军队，他的百姓是一支军队，神要率领这支军队要进入迦南美地，要脱离埃及那个奴隶的地方。你会发现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没什么战争，在埃及呢就是做奴隶嘛，就是被压制，被压制，被辖制，做苦工，做奴隶，世世代代做奴隶，所以他们做的习惯了，只会唉声叹气，有时也会呼求神，可是也不知神有没有垂听，也离他们很遥远，那就是天天唉声叹气，世世代代为奴隶，就是这样。没有什么战争，可是是做奴隶。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人家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征战呢？为什么征战？人家我都没征战呢，我信主我每天都过得好好的，我都很平安，那没有什么要征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做奴隶啊，你在做奴隶，你被做奴隶做得很习惯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做这个世界的奴隶，做你这个老自己的奴隶，只是常常会唉声叹气，我命真苦啊，可是没什么好征战的，也不需要征战，只是遇到事情呢就埋怨埋怨，遇到事情呢就是倒在床上，没什么好征战的。因为他不懂得要征战，他就习惯做奴隶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那个 地狱雄兵正在前进里面讲到那个魔鬼的大军后面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做奴隶做得很习惯，很多基督徒啊在这边啊跟他们喊话啊，叫他们醒悟过来啊，不要再做仇敌的奴隶啊，快点过来啊，你手上有剑啊，你只要一拿起剑来啊，一呼喊耶稣的名啊，齁，一宣告耶稣的得胜，宣告耶稣的宝血，仇敌就你就可以脱离那个奴隶的军队，可以得释放。他不想用剑，他习惯做奴隶，就继续在那做奴隶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不需要征战。我刚信主有六年的时间也是这样，我从来不知道征战，很顺着我的情绪而过生活，顺着我的感觉而过日子，蒙祝福就很高兴很兴奋，最近蛮不顺利的啊，就难过，自怜，从来不知道要征战。你看齁，神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呢，他的目的是要带他们什么进入迦南美地。那你发现当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以后，哇，战争就好多了。一场战，第一场战就是很大的战争，耶利哥，对不对？高大的亚纳族人，我们在他眼前好像蚱蜢一样。所以要进入一个丰盛之地呢，就发现耶利哥战完了呢，接着又是爱城之战，好，接着一直有战争，而且呢，约书亚把地分给他们，好，分给他们，然后说叫他们去得这地，地分给他们了，可是每一块地上都有仇敌，都有仇敌，所以他们需要去攻这些仇敌。那约书亚记呢，就是这个好像新约的以弗所书。你如果把约书亚记跟以弗所书对着看，你会发现很多很像，好像新约的以弗所书一样。你看以弗所书哈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
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但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
好，这里以弗所书呢，他告诉我们前面的五章呢，都在告诉我们神永恒的心意。神永恒的心意呢，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居所，像我们今天唱的那个诗，好，主啊，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，好，是你喜悦居住的地方。好，那以弗所书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，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居所，是圣灵所居住的，是他可以来居住的。好，那这个居所呢，就是教会，好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好，是我们所形成的。他要得着一批人，这个身体呢，成为他圣灵的殿，他的居所。好，那他讲到最后呢，到第六章，他就讲到，可是仇敌最怕这一件事成就，所以他就是讲到仇敌一定要一直来破坏这一件事情。他说，所以呢，他说我们齁，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他就是在告诉我们神要成就这件事，但是仇敌就是一直要破坏这件事，一直要破坏这件事。所以呢，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就有一个征战在，就是需要跟这个仇敌征战。我们再看一个地方齁，在诗篇83篇12节，
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，作为自己的产业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讲到说当然他这只讲的旧约的仇敌哦，但是他就是预表讲到说仇敌就是要得神的住处，作为自己的产业，就是神他要得着一批圣洁的子民，得着他们的身体成为他的住处，好，成为他的产业。但是呢，魔鬼他也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来成为他的住处，作为他的产业。 所以为什么有属灵的征战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最大的战场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这世界最大的战场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赢得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他要把他一切的荣耀、他的丰盛、他的平安、喜乐都成为我们的产业。可是呢，仇敌也要得着我们这个身体，成为他的产业，成为他的住处。好，里面充满了仇恨、苦毒、增进、嫉妒、荒淫。你会发现，现在你看见，我们最近看见报纸，啊，那个三个这个白冰冰的这个他的女儿白小燕，哈，三个凶犯，两个自杀了，一个投案了，哈，一个抓到了。那你会发现，人怎么可能变到这么残忍？把一个女孩子这样子用刀把小指头砍不断，再用砖块来敲那个刀背，这样砍断，就说人怎么，而且无冤无仇的，只因为他家有钱，就说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，可以变得残忍到这个地步，可以碰到人就强暴。人可以变到这么可怕的地步，为什么？因为撒旦，我觉得他们里面都一定有撒旦在里面，因为他们一直去做这种事，所以这方面的仇敌、魔鬼的使者就可以住在这种人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需要明白属灵的征战，在你里面常常充满着什么思想，你充满着什么思想，那种灵就可以来住到你的里面。他们里面常常充满着淫念，所以那种仇敌就可以住在，淫乱的鬼就可以住在他里面。他里面从小就凶暴残暴，所以那个残暴的鬼就可以住在他里面，所以就越来越凶狠，越来越残暴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不会像他那样，但是神是要你充满了神儿子的形象，神儿子的喜乐、平安、荣耀、全能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可以得着的，只是因为我们昏睡不懂，所以常常被仇敌偷走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实在需要明白，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征战一直在进行着。也许有些人会问说，哎呀，那神为什么不快点把魔鬼就是这样捆绑起来，丢到地狱的硫磺火湖就好了嘛，就太平了，神为什么不快点把他捆绑起来？神借着撒旦成为训练他百姓的工具，因为神的百姓呢幼小，好，常常不知道他有这个地位，好，他有这种能力，所以呢，神要借着撒旦还让他留在这个地上，让神的百姓来训练神的百姓学习操练使用神儿子的权柄。好，所以他只是训练我们的工具而已，好让神百姓那个天然人属地的脆弱的性情可以变为属天的刚强，属血气的属土的性情可以变为属天的性情。那个脆弱软弱的性格，神要借着这样的训练使我们成为那个坚定刚强的性格，这就是借着你的征战来的，借着你的征战来的。你看像有些那个我就说在那个海里哦的鱼哦，那个他们上面就写着不准叫人家不要用食物喂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食物喂它以后呢，它变成久了忘掉它是鱼啊，它不知道它自己可以去找东西吃啊。松鼠也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 Monterey Bay 啊，它也是说叫我们不要喂它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本来神创造它们，它们都有一个能力，可以觅食的能力， 他就是很自然可以找到他的食物在这个大自然里面。可是呢变成嘴巴一张开你就有面包喂我了，嘴巴一张开就有花生喂我，就变成就都不 去找食物，就等着 人来喂。因为他谋生的能力就失去了。今天也是神百姓有一个食物就是可以吞吃抽屉，亚纳族人是让我们吞吃的，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蚱蜢，可神儿子就是有这个权柄，你要掳掠仇敌，你要把他们吞吃了，你就越长大了。这就是神要容许仇敌还存在的。所以你掳掠越多仇敌，你经过越多战争，你吃吞吃了越多仇敌，你就越刚强。你看那个波斯湾战争哈，那个那时候我在台湾嘛，那我就看到报纸就写到说那个。他们就请那个波斯湾的那个指挥官哈，那个指挥官本来是已经准备要退休的，而且他要去休假，好，那结果呢就被国家美国调去波斯湾前线要做总指挥官，好，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，很长的一个名字。那那时候我就跟我弟弟说，哎呦，他好可怜哦。本来跟他的妻子孩子啊要去休假，而且都已经马上快要退休了，又被调去那个。我弟弟说什么可怜，你知道他们这种最喜欢到前线去打，因为到前线去打那个升官升的之快啊。你看他们那个波斯湾的战争，美国，征召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征召那个上过越南战场的，他比较很少征召那个后备军人，后备军人这样拿枪啊，训练训练，可是没有上过战场，还是不一样。那个上过战场的人，那种应变能力，那个勇气，好，那个没有办法说的，就是你必须上过战场了，你才具有那一份生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觉得无论你的身体有好多要征战，像我们弟兄刚刚做见证，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些软弱要征战，或者是你的家庭经济上或者婚姻上跟儿女的相处上有特别多的困难，那是神看得起你，就是给你这样的环境要操练你。有些人呢说，我都相安无事，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好征战的，因为你还太幼嫩了，一上战场了马上就会倒了，所以现在还不能上战场，太幼嫩。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有很多的征战，你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知道你生命到了什么地步，可以量给你有这些环境征战。另外我们看见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，那么多的征战，好，那你会发现加勒约书亚他要什么？他要加勒，好，他要希伯伦地，希伯伦地是最难打的，好，他要这个地。所以加勒他到80岁，他的身体还是那么强壮，他的精神没有衰败。他说：“我当日力量如何，如今仍然力量如何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不选那个容易的轻松的，他就是来吧仇敌，我不怕你，当然你不需要故意叫比较大的仇敌来吧，你不需要这样子，就是说你不要去逃避，不要去埋怨，如所给你的环境你就去面对，去面对。神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智慧，天父对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最知道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他容许魔鬼还存在，还没有把他丢到地狱的硫磺火湖去，是为了训练我们。你不用害怕，好，你看那个天路历程，讲到说这个基督徒，他们要进那个美门的时候，就发现美门口有两只那个狮子在那吼叫吼叫，可是我不能因为有狮子吼叫算了，我就不要进美门了，美门是神应许我要进去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进去 所以虽然有狮子跟他吼叫，他还是往前去。他那个门很窄，可是两头狮子在门口这样叫叫叫，可是他就这样笔直的往前走。走到那里的时候，他发现狮子是被绑住的。可是要走到那里，你才知道狮子被绑，你远远的都只听到吼叫声。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你不要觉得，哎呦，哎呦，当基督徒这么可怕，都要征战啊，都征战啊，吼叫啊，仇敌吼叫啊，像狮子一样。不，当你真实进入战场的时候，你就越战越猛。而且当你进入战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其实仇敌没什么可怕的，他是被绑住的。而神的能力、救恩、权柄、国度已经来到了，我们能够胜过他，借着羔羊的血已经流了，就是借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，不爱惜性命，不怕死，你就可以得胜。所以我们讲到神容许仇敌仍然留着，第一个是为什么会有征战，为什么会有征战，第一个就是要训练我们，要训练我们，要来成全我们能够有神儿子的能力，神儿子的权柄，神儿子的荣耀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仇敌要来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因为神要得把他一切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仇敌呢就一直不甘心，也要一直来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居所。那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被什么灵所充满，他的生活就是什么样子。你看像鸡童，你看他好像很灵，那个他平常讲话就是常常很三字经啊，然后很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被什么灵所充满，他的生活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什么样子。你要成为谁的居所？可是呢，另外神为什么容许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征战呢？就是神要我们来分享他的得胜，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。因为当耶稣基督呢，他说成了的时候，他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0篇，第一节、第二节。
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就是对耶稣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坐在宝座上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。你知道一个人坐下来就是事情都完毕了，这个救恩已经成全了，他坐下来做什么？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，等着撒旦仇敌做他的脚凳。然后他说呢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，这个你就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，锡安就是讲到教会，神的居所，就是指我们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就是说那个神呢要使耶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伸出那个能力的杖来。今天我们是他的居所，神的儿子要从我们的身上伸出那个能力的杖来，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，借着我们在仇敌中掌权，在仇敌中掌权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，必胜的战争。因为这场战争呢，是耶稣基督已经先赢得了胜利，赢得了胜利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要我们去试试刀，叫我们去拿起刀去试一试，这个你才知道这个刀多利。他要从我们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。你看波斯湾战争，美国派了那么多军队去，有这么先进的武器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定会得胜，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但是基督徒啊， 我们今天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，是这位得胜的元帅已经为你赢得这个胜利了，已经赢得这个胜利了。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，就好像什么美国南北战争，当那个战争北方军队得胜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在各个布告栏上就公布，从今起黑奴可以解放了，你们不再做奴隶。可是呢，我想很多黑奴去看了，就想怎么可能啊，我的世世代代祖父啊老祖父他们都是做奴隶的，他已经做奴隶习惯了，那就怎么可能像一张纸这样我就自由了，我就可以走出这个家了，我就不再成为人家的产业了，我就不再成为人家的属于人家的产业，属于主人的产业，我真的可以这么自由这样走出去啊，我不必再做奴隶，就不必再做苦工了。可是他不知道背后那是流了多少人的血才赢得那一个宣告。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可以靠着耶稣的名在那掌权，在那得胜，可以胜过仇敌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，是神儿子的血替我们说话，是神儿子的血为我们流。所以你不要再一副那个奴仆的样子，已经看了那个公告了，还一副活出像奴隶的样子，偷偷的吃，不要给主人看见，什么都要偷偷摸摸的，活出一副奴隶的样子。今天也是，神的儿子不要再活出一副罪奴的样子了，我们是可以胜过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。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征战，是神为了要训练我们，为了要建造他荣耀的居所，也为了要我们训练他的儿子，训练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，让我们操练使用神儿子的权柄。好，那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先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，第一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，
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
好，我们要征战的一个对象就是跟罪征战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这里就讲到我们有一个仇敌，就是罪。好，那这个罪呢，他会一直在跟着我们，要引我们就范，所以呢我们要跟他相争，要跟他抵挡。我们再看 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第六章11到14节，
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好，谢谢。他说你不要把肢体去献给罪，做罪的器具，你乃要将肢体献给义，做义的器具。你要就是说你把你的身体献给谁，你如果献给罪就表示不是献给神了，你献给神你就不能再献给罪，就你肢体是在做罪的器具呢，做他的工具呢，还是要做义的器具。以前龙教士他有一次他就讲，他说他每一天他每一天都很喜欢唱一首歌，他每一天都一定唱，就是唱说主为明日及其所需我不祈求，保守我今日远离罪由。就是为明天，我不求明天的什么什么，可是你保守我今天远离罪由。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，一天不犯罪有这么难吗？ 就是，可是当我真的神的话更多向我开启，让我明白什么是罪，神多么憎恶罪，我就发现真的要保守一天不犯罪，很需要征战，很需要祷告。忧虑就是个罪，不信就是罪，发怨言就是罪。那当然很多更明显的罪，那是很明显的。只是我为什么讲这些？这些是很多人在犯，可是却不没有意识到这是罪。你觉得忧愁，好像林黛玉那样忧愁，是不是也蛮好的啊？神不喜欢的，神的儿女都是明亮的，他喜欢他的儿女明亮的，发怨言、说谎、猜疑、不信，那都是罪耶。所以我们需要留意，保守我今日远离罪有，那是需要警醒的祷告。那你与罪恶相争，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？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，听到有一个弟兄起来做见证，我很感动。这个弟兄呢，他就是，他就是那个，他就说他的那个，情欲方面很强，这样哈、所以呢，他为了要抵挡自己去犯这个再犯这个罪呢，他说他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自己头哦去敲地。跪在地上把头去撞地，就是要远离罪，使自己不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过去常常去犯这方面的罪。你过去你常常顺从你的身子的私欲，体贴他，那你就常常在这方面做罪的奴隶。所以这一方面的仇敌就很喜欢住在这样的人里面，所以他这方面就又被捆绑更强，你知道，就被捆绑更强，这方面的那个需要就很强很强，这样，所以他现在要脱离这个，他需要那么认真的对付自己，这样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，就是我就是不犯罪，我就是不犯罪。后来这个弟兄变成那么自由、那么圣洁的一个弟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任何一样东西。我们刚刚讲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那一些，你如果重复又重复去做，好，常常顺着你的身子喜欲，喜欢什么你就去体贴他，满足他，渐渐你就会做他的奴隶。所以要留意，不要做罪的奴隶，要把肢体做义的器具。所以你的肢体正在做什么？你正走到什么场合去？你的肢体正在做什么？你要想，主，我要做义的器具，我要做义的器具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哈。第二个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，就是我们看刚刚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就是讲到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神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来抵挡他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他说你们要顺从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好，就是说第二个要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。好，他说你怎么来抵挡他呢？就是你凡事要顺服神，你凡事留意去顺服神，好，抵挡他。他说务要抵挡魔鬼。你知道抵挡魔鬼，你不能小声，你们说魔鬼 please 请你离开，他不会离开的。那抵挡魔鬼意思就是你要大声，你要跺地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说魔鬼，我奉主耶稣的吩咐你退去，就像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的那一句话要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个对我们的肉体是很舒服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要去上十字架是不容易的。可是有些人的话对你的肉体很舒服，可是呢是会叫你往神相反的，神的旨意相反的路上去走。你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 所以有些人讲话常常在体贴你的肉体，这没关系啦，没有关系啦，你要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。你要知道进神的国就是需要这样，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是要努力的。所以你要排除一切会那个拦阻你进入这个窄门的，进入天国的。撒旦他寻找可吞吃的，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最容易吞吃的，刚刚讲到忧虑，还有呢不信，还有呢胆怯。哦，胆怯很好吃，他自己就缩在角落。圣经上讲，凡你所怕的就必临到你，所以你越胆怯越怕这个呢，这件事就越会临到你。所以你不要常常讲我好怕什么什么，魔鬼都听见了，他就开始来吓唬你。所以你不要常常讲我怕，你要常常讲我不怕，他常常讲我不怕，即使你感觉很怕，你要说主我不怕，主就照你口中的话带你，他不是照你的感觉带你的。那你嘴巴常常讲什么样的话，撒旦都在听的。所以你不要常常讲那个埋怨的话啊，那个撒旦的使者啊，埋怨的军队，埋怨的先锋部队就开始进入你里面。不要常常讲怀疑不信的话，不信的恶心，不要讲那个不信的话。那还有呢，那个灰心。哦，这个灰心也很容易被仇敌吞吃，因为灰心就是这个自动缴械，而且不可能，算了，就自动缴械，这仇敌一口就吞了，不饶恕人的，这个也是很大的破口给仇敌可以进来，因为仇敌的灵就是一个这样不饶恕的灵，增进仇恨的灵，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被自己的软弱辖制。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软弱，胆怯啊，不信啊，忧虑灰心，不饶恕人啊，拜偶像啊，说谎，就被这些软弱辖制了。所以呢他就好像弃械投降一样，他不懂得要使用圣灵的宝剑来抵挡仇敌，灵魂里面有很大的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，可以被吞噬掉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留意就是务要抵挡魔鬼，还有留意保守自己，不要有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。撒旦他的个性就是什么？说谎之人的父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讲不确实的话，刚开始是不太确实，含含糊糊敷衍过去，渐渐变谎话，那撒旦在你身上就有权柄，他就可以进来。他说谎啊，这很合我的胃口，我就是习惯住在这样的里面，他就进来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就是不要给他有破口，也就是我们里面要保守，不要有垃圾，不要有垃圾。就是里面有垃圾呢，苍蝇才会来。撒旦还有一个名字别西卜，就是苍蝇的意思嘛。所以你里面有垃圾就会吸引那个苍蝇来，要留意，不要有垃圾。垃圾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，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念的那一些，那些里面一直有垃圾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说我里面已经有了怎么办？快点丢掉啊，快点丢掉，快点悔改，快点求主耶稣宝血洁净了，不要再把垃圾再接回来啊。很多基督徒不明白，他以为说反正悔改悔改了，下次再犯，犯了我再悔改就好了。他错了，他那个只是叫后悔，只叫认罪，可是并没有悔改，只有认罪并没有悔改。悔改呢就是你要转180度，再不把这种垃圾接进来了。你一个人，你不可能说这个万灵丹我每次割伤那就万灵丹一擦就好，你每次擦擦擦擦擦越来，你这个一定皮越来越厚了，因为你刀疤那么多痕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常常一直接这个垃圾进来，说悔改了再丢掉，然后下次又这样，你应该越来越讨厌这个垃圾的味道了。 越来越讨厌这个垃圾的味道，越害怕，你应该远远的逃离这些，这才叫悔改。所以真实的悔改呢，是会让你越恨那个罪，厌恶那个罪，那才叫悔而改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撒旦当然对于一些那个有破口啊，好，常常就自己里面存着垃圾的，他很容易吞吃。另外呢，撒旦也借着苦难来吞吃人，苦难就是其实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好，我们常常说危机就是转机。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呢，都蛮能吃苦的，可是呢，自己过来以后呢，就很爱惜儿女。哦，不忍心他吃一点苦，总是最好的都给他。哈，很多基督徒的父母都是这样，疼孩子疼得不得了，怕他吃苦，怕他受伤啊，什么都把最好的给他。所以你的儿女变得很弱，经不起一点苦，一点点热呢就喊好热好热啊，开冷气啊；一点点冷呢啊，好冷好冷，赶快开暖气。因为父母都太娇养他了，给他太舒服了，给他吃点苦嘛，没有关系的，生命力才强。还有呢，经过苦难的人，经过打仗的人，经过受苦的人，真的他有一种谦卑的性格在他身上，而且有一个坚毅的性格在他身上，这是温室里的花朵所没有的，没办法有的。所以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，目的呢是要把他们引，让他们享受席上的肥甘，把他们引到宽阔不狭窄之地。可是呢，人如果不明白神那种化妆的祝福，仇敌就变着苦难呢来跟你嘲笑。你看呢，你是神儿女啊，你怎么也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是基督徒啊，居然也遭到仇敌侵入你家啊。那个在台湾那个南非的大使啊，他们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怎么基督徒也遭到这个陈进信跑到他家啊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神借着这件事也让报纸上大大的灯，一个很美的见证啊。那个大使的女儿12岁，那个在那样被绑架，那种匪徒在他家里面表现得那么平安，那么勇敢，他画了一个基督的像，又画了一颗心送给这个陈进心啊，这个歹徒看，就陈进心大大的受感动，他就打消了要杀害他们、伤害他们的念头，所以报纸登出来。而且呢，这位大使馆的大使夫人，在陈进心要投降的时候呢，他还去抱着他说，上帝会原谅你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在报纸上你看做一个多美的见证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，哎呦，他是基督徒怎么会遭到这样啊，哎呦，他爱主啊怎么会遭到这样。神若不是神允许，没有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。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，结果呢有神的美意，神要借着这些让约伯真认识神，让约伯不再自以为意。虽然他各方面实在比别人都好，敬畏神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可是呢他里面确实有自以为意，所以他受不了人家说他不好，受不了人家冤枉他，哦，老自己就开始出来了。其他苦他都可以忍受，可是被朋友这样冤枉了，那个他就受不了了，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么完全正直的，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，老自己就显出来。所以都有神的美意在，借着这些苦难让他谦卑下来，让他认识自己一无所有，在炉灰中懊悔。所以约伯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今日亲眼见你。可是呢，神给约伯一切的祝福都是双倍的，双倍的祝福。在新约里面给他评论说，你看神怎么对待约伯，可以明显知道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仇敌常常借着苦难要淹没基督徒对神的信心， 再有一些基督徒呢，哎，他的女儿死亡了，或者在游泳池里死掉了，或者遭到车祸了，他就觉得哦，这样的神我不要了，就离开神了。那可见他对神也没有真实的认识。如果我们真认识他是神，我们应该知道赏赐的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只有俯伏敬拜，凡事我只有俯伏敬拜。所以撒旦他常常借着苦难要来吞噬神的百姓，可是神却借着苦难要成为百姓化妆的祝福。好，那第三再来呢，撒旦他借着世界要来吞噬神的百姓。好，也就是那个苦难你还是明显看得见，可是世界是一点一点迷惑人的，所以特别要小心，被世界所迷惑是最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吞吃掉。世界是什么呢？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讲到，世界就是指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所以什么东西会使你那个引发你那个肉体的情欲？好，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你眼睛特别爱看？好，那而且呢，使你心就一点一点对神的爱冷淡下去，你都要留意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你今生的骄傲，会使你好像成为你可夸耀的，使你往那方面去的，你都要去留意。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留意，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而走。比如说大家都这样，整个服装界、发型界都是在仇敌的手中，所以你不要跟随着世界 的潮流去走。圣徒有圣徒的体统。我曾经去带过一个特会，那他们教会礼拜天诗班献诗，而献诗呢都是一些我看起来大概是高中生、大学生的女孩子，就是男男女女，差不多高中生、大学生。那我发现，他们怎么每一个女孩子都这样涂得蓝蓝、红红、绿绿的这样？但不是绿吧，就是黑跟红吧，蓝啊，对，有蓝，就是涂得整脸哦，好像明星歌星一样。那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种年龄正是天生丽质，神创造他们这时候是最美丽的，就都被那些东西盖住了，好可惜。人家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哈，有时候要参加这个，有时候要参加正式场合，哈，这个皮肤很黑了，哈，很黄了，哈，啊，怕人家看了会害怕，哈，所以人家啊。擦点这个哈，这个比较不会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害怕或什么哈，这样啊，参加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哈。他不是，他这么年轻就用化妆品一直来盖住哈，那你知道这个都在伤害他的皮肤的，以后从十几岁就开始擦，他变得一辈子都得擦，你知道一辈子都得擦。以前就是我就有以前的太太好可怜，就是这样需要丈夫起床之前赶快先起床化妆，因为让丈夫看到那个没有涂涂压压的脸是不能见人的，就是没办法，因为你已经涂习惯了，特别你如果从十几岁开始涂，你就变成不涂就是会变成嘴唇黑黑的，脸黄黄的，因为那个在伤害你的皮肤。有一位妈妈她就曾经告诉我，她不是我们教会，我去别教会服侍，那个妈妈告诉我，她说她的女儿从高中就开始擦口红，那她大一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那主就她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主就感动她不要擦口红，但是她就觉得说自己的脸色很苍白，那所以她觉得不擦一定很难看，那他还是顺服神，所以他就忍耐了两三天，就忍耐了两三天不擦口红去学校。可是呢他还是会觉得自己脸很苍白，就是你有擦惯了 的人后来没擦就会觉得很苍白，很不好，很不见不得人这样。所以他后来忍耐两三天以后就受不了，又拿起口红来涂，结果到了晚上他整个嘴唇都肿起来，整个嘴唇都肿起来，他就跟神认罪，认罪以后主就医治他， 从此他就不再擦了。那他不再擦了以后，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嘴唇就渐渐的红润起来，就渐渐红润起来。所以一个人你进入内在的生活，神实在要把他的荣耀一直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他不只是里面的充满，他要让你整个的外面也彰显他的荣耀。可是仇敌呢，他无论发明的那个撒旦，无论发明的服装啊发型，就是要一直破坏人神创造人的那个荣耀。所以你看那个整个世界的潮流，常常都发明的那个流行的服装都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膝盖剪一个洞，然后这里再剪一个洞，那边再剪一个洞，乞丐装，这样叫好看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头发后面一定要再留一撮，好像那个鸡的尾巴。好，那就是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这里要留一个鸡冠。好，就是他就是要破坏神创造人的那个本来的美丽，要让人好像都变得很怪很怪，然后说这个叫美，这叫流行。那你看青年人就不会分辨，不会分辨。所以父母很需要趁着孩子小时候一直教导他，让他有正确的价值观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尊贵，什么是荣耀，什么是美丽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那时候在新竹啊，她有一次她就告诉我，除夕啊，她说她除夕啊，她就去租了几卷的录影带，好来家里看。那录影带都是很好的宗教片，十诫啊、摩西啊，都是很好的宗教片。可是他说，他就这样一片看完又一片，又看完一片。他说，当他三片看完以后，就晚上要睡觉了。他一亲近主，主的同在都不见了，主的同在都不见了。好，隔天早上，他隔天早上起来，他当天晚上就跟主认罪，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主，还是觉得神离他离得好远。后来他就再跟主认罪，他从此他就不敢再去租那个录影带来看。那我不是说不可以看，事实上摩西啊、十诫，如果我们甚至都可以在教会放带慕道友来看，是很好的福音电影。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电影，你可以带慕道友去看。但是如果你变成是说啊，放假日啊，所以在家里呢就无所事事啊，就这样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看啊，给自己安慰说这都是属灵的哈，这都是宗教的哈，都是好的哈，然后一直看。可是你看了，你花了五六个小时去了，你五六个小时都在看这些。仇敌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的注意力不在神的身上，让我们减少了对耶稣的注视，对他的渴慕，那他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也是他的轨迹，我们要去留意，我们要去留意。现在你世界就是这样子，你不需要去看电影，电影可以搬到你的家来了，大家都看录影带就可以了，搬到你的家。所以杀掉了人很多的时间， kill time， kill time 就是在 kill life， 你的生命就一直被杀掉了。你的感情、你的爱、你的注视力都在这上面，所以要留意。我自己跟随主，我连包括看属灵的书籍，我都需要跟随主的带领。如果你没有跟随主，你实在不明白。因为我也可以在家说，哎呀，这个礼拜我不必讲道啊，所以我可以这本见证书也看，那本见证书也看啊，属灵书籍好好看。其实我的书架好多书我都还没看，我真的很想看。可是我不敢，我需要在主的带领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时如果我带着那种心情来看，只是要娱乐自己。可是神在我身上的时间，他有他的安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留意，撒旦借着世界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一点一滴的就吞噬我们。刚开始你都看不太出来，不太明显，就一点一滴，你只是觉得很有兴趣对这个嘛，这个也都还不错的东西嘛，他刚开始都是用还不错的东西来吸引你，渐渐一点一点就偏离了，然后你就发现你对神再没有胃口了，再没有渴慕了，你要再把那个渴慕找回来已经很难，不太容易。所以我们要留心保守自己， 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继续讲。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184首，我们需要知道征战已经开始，我们就唱颂赞诗选。颂赞诗选184首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背后有一个仇敌，我们是在一场战争的里面，我们要谨守警醒，保守自己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们起立唱。